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G。
大家好啊，今天呢，杭州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
怎么又下雨了？
对，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今天的选题，
嗯，有点契合。
对对对，我们也拿了小酒，对，又拿了小酒，感觉这个天气在屋檐底下畅聊这样的话题特别合适哦。
嗯，
我们就是想聊一个我们的记忆开关，
对，
嗯，有很多东西就是脑子忘了，身体还记得，可能现阶段去回望当时的一些阶段，然后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感想，新的想法，
嗯，
对，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在我们故事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一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很多大人在我们小时候会跟我们说起来说，哎，小孩子啊，你现在还在读书是吧？哎，还是学生，嗯，真好，真幸运。你现在你就无忧无虑吧，你就过着你想过的生活吧。以后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工作了，哎，到处都是压力，你活的就没有现在这么开心了。对，你有听说过类似的话吗？
经常。
对，我也经常。
对，而且他们有的是可能确实就是我的家长，然后有的是亲戚，
嗯，对，
有的甚至只是跟你第一次见面的邻居。
对，会对你说教。
对，而且好像后来我变成大人以后，我也这样，我也会这样跟别人说过。
你也会这么说吗？
就是我不会说那种就是很绝对性的话，
嗯，
但我确实会跟他说，哎，你现在还在读书真好，好羡慕你啊，就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嗯，
就是我是完全的羡慕的去讲，嗯，哎，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转变？
那如果现在抛个问题给你，就是如果说让你回到小时候过那种大人口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你跟我的答案一模一样，就是我也是，我斩钉截铁的说我不愿意。为什么要回去？我觉得小时候有很多难过的日子，为什么现在大人都说想回去，嗯，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并不觉得他无忧无虑，我觉得是我的记性比较好嘛。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说他无忧无虑，有可能只是记忆淡化了，就忘了之前有多么痛苦，多么没有办法去排解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对，但是有些东西大脑忘了以后，你的身体它会非常忠于那个情绪还有那种感受。
对，
我会想起小时候一些我蛮无力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只能承受。
对对对，小孩子他就是没有出口，嗯，因为他行动力有限嘛，他不像现在，假如说现在我遇到一个很难受的问题，我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一个出口，例如说我可以怎么说，吃一顿，
嗯，
喝一顿，我可以找你聊，找我的其他朋友聊，我都可以。其实聊完之后就会好很多。
但是小时候你的零花钱只有2块，你买不了什么吃的。
对，而且小时候感觉好像大家也没有这样的语言能力，没有办法去跟自己的朋友同学去阐述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对，
那心里面那份郁郁寡欢要怎么去消解？就只能忍着，然后慢慢的忘掉，就这样消解了。
对，我是觉得现在的问题或许肯定比小时候的多，但是现在解决的方法也比小时候多很多。
对，而且我会觉得说现在成长为了一个有能力的所谓大人，
嗯，
对于之前来说肯定是个大人了嘛，我觉得好幸运哦，我好享受现在当下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我真厉害。
对，我觉得我好厉害，可以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活到24岁今天真的很不错啊。好，那不然你先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要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好不好？
我的第一个记忆开关就是上周，
嗯，
我喊你一起订的那个拿铁
啊，
那个青瓜拿铁
好好喝。
对，
就是它有一股就是浓郁的豆子味儿，然后里面又掺杂了一股就是很清香很清甜的青瓜味儿。
对，
嗯，
当那个我喝到那个咖啡，然后那个青瓜味儿在我的喉咙里下去又折返上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就立刻回到了上海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
哦，你之前去上海？
对，我之前去上海找工作那一年，我是选择住在了青年旅社里面。
嗯，
因为我之前在大学去青岛玩的时候住过一次青年旅社。
嗯，
我的整体体验非常不错。
哦，
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丹麦的领事馆改建成的青年旅社。
哇，那一定很有风味吧？
对，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那种欧式建筑，包括那种高大的那种铁窗呀，包括它的楼梯啊、木板啊，整体给你的感觉就是既有年代的沉淀，然后同时它并不老旧。
啊，那你是几岁的时候去的上海的青年旅社？
得4-5年前了吧，因为我来杭州大概3-4年左右，然后，
哦，
是在上海短暂的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接着就来杭州了嘛。
哦哦哦，你住了多久啊在青年旅社里面？
住了1.5个月。
哦， 那还蛮久的。
对，因为我当时基于我在青岛那次住的体验感非常不错、
嗯、
就是一个屋子可能四个人也可能六个人，丰俭由人嘛、嗯、就是他们一般都青年旅社选址是在市中心、嗯、等于你用了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
嗯、
然后住到了一个比较市中心交通比较方便的一个位置、
嗯、在上海不错了。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我在青岛住的那么开心，我在上海这边应该也不错、
嗯、
再就是我朋友呢他住的离上海市中心那边比较远，我投递的公司基本都在什么静安呀、徐汇呀、黄埔那边、
嗯、
然后他住在嘉定嘛，就非常远、
嗯、
我就想着咱们就是也是省省时间，哎，一个是方便，再一个咱也省钱。其实当时我住那个六人间平均下来一个月其实才2000多块钱，我能住在市中心、
哦、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但是我没想到那个地方后来让我那么焦虑。
嗯，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当时有段时间投递简历，当时我是带着我的案例我的项目来到上海的、
嗯、
我其实是有绝对的信心我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然后慢慢再去提升自己嘛、
uh-huh.
但是后来面试的时候反正就是很不愉快，就是我就感觉我有好长时间我一直感觉我就在那个青年旅社的公共区域的那个长桌子那儿一直在改简历改案例、
嗯、
然后发邮件在等 offer 等电话，
会很焦头烂额，
非常焦头烂额。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共同住的那些人啊、
uh-huh.
我举几个例子，有的人家是在等面签
啊，
人家要出国了，有的呢他是第二年他要去国外读书，他在那边在补习语言，
嗯，
然后有的呢是在那边他也是找工作，但是他刚刚大学毕业，
嗯，
有的是刚刚从国外回国。他们跟我也不一样，他们不是想省钱、
嗯、
他们觉得人多在一块热闹好玩，
他们是去体验的。
对，你知道这种落差感。然后我在里面我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
嗯、
并且我在这个年纪我还没有落听，就等于我还在飘着、
嗯、
我的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但是对于人来说就是一切都是崭新的。
嗯，你会觉得有点割裂，就感觉哪哪都比不上之类的那种割裂感。
对，并且比如说大家附近有什么展或有什么节的时候、嗯、大家都会说我们一起去，但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对象在家带着猫和狗，然后我同时也要支付一部分我在济南的房租嘛、
嗯嗯、
然后我在上海的花销本身也不便宜，然后我就想哎呀不去了吧，我就是等到有好消息的时候我就再去。就那段时间那个公共区域它看起来其实蛮宽广的，但又感觉它像一个牢笼在困着我、
嗯、
就是我始终就是在等待在焦灼的这么一个心态、嗯、然后我感觉我在上海我连地瓜都买不上
你考上了清华我考上了地瓜。
对，就是那段时间就觉得包括有时候接到一些电话蛮奇葩的、
嗯、
就是他前面跟你说的是中文、
嗯、
然后我投递的那个岗位也没有什么对外语的要求，然后在你讲了一些你的案例你的项目以后，他突然开始跟你全程讲英文。
嗯，
而且
全程吗？
对，全程，不是说把某个字替换成英文，是全程讲英文。
库拉的噩梦真是职场英文呢。
真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英文不好嘛、嗯、所以我不会去投递那些对英文有很高要求的岗位的、
嗯、
然后我并且在薪资这一块我甚至把这个钱我是给他扣出来的，我也没有要那么高、
嗯、
然后也不知道哪一块就是聊得不对付了，他明摆的就是把我在羞辱你这几个词通过电话传递给你，就是全程讲英文。
所以说你会觉得说他说英文这件事情是为了羞辱你？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不是啊，我们前面在讲中文呀、
哦、
他也是中国人、
哦、
然后我这个岗位也没有英文要求，然后
他是刁难你了。
对啊，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打开百度，我说伦敦音又称作伦敦土音是英国传统工人以及无产阶级的发音，给他念了一段关于伦敦音的一个解释说明，然后等了3秒他没说话就挂了。
等一下，你是直接把那段播出来了？
我就直接给他念出来啊。我真的觉得很离谱，然后并且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领导嘛，他就问我、
嗯、
他说你在山东接过最大的 case 是多少预算，
嗯，
然后我就跟他报了个数字，
嗯，
他说这个数字在我们这儿做个 PR 礼盒都不够。
啊，
我当时说，我说是的，我说我当然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在这样一个年纪我就说我又离开那里，就是想从头开始。
确实上海的市场他可能就
对，就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嘛，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5000万的一个大项目、嗯、你说上海这边分一部分，然后北京这边分一部分，然后分到山东的这边一些公司的、嗯、可能就真的是一些小鱼小肉、嗯、哎，咱们租做骨头
边角料，
哎，就够这些人吃的活的了、嗯、所以说我确实没有经手过那么大的案子，非常正常、嗯、但那段时间我就被打击的，我就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就我感觉我在上海找不到工作。
嗯，你自我怀疑了。
对，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托朋友就是内推我嘛，嗯，结果搞了半天他那边HR 就说给你个 free 的岗位吧，你能接受吗？
free 的岗位
就是有些公司他其实是没有这个坑位或没有这个预算的、嗯、但他现在突然接了一个大项目，他缺人，就是你过去所谓的其实就是帮忙、嗯、可能是3天，可能是1周，也可能是3个月，项目结束
就加入他们项目组，然后他们如果说这个项目结束了，然后你也就走了。
对
哦、oh, ，
就是他可能是有转正的机会、嗯、包括 free 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给你交五险一金那些东西，
嗯嗯，
哦、
嗯，
就相当于一个兼职嘛，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我在这只能干这个，嗯，然后你知道你回到青年旅社里面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在聊，然后那时候作为我精神支撑的就是那一杯青瓜拿铁。因为那个青瓜拿铁首先它是步行就能到的一个店、嗯、并且它在某平台上有非常便宜的一个团购的价格、嗯、我就每天9.9块喝一杯，有时候可能是喝12.9块还是15.9块的那个档位、嗯、然后它会有自己的一个套餐嘛，那个青瓜拿铁就是那个夏天应该是足够漫长而且非常热，就当我嘬下去那口的瞬间我觉得还能撑，
嗯，
还可以等，
嗯，
就是未必我不行
了，
对，我觉得未必是我不行，或者说是我的方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调转一下方向、嗯、我说实话那段时间我是吃不了什么上海的一些特别美食啊网红打卡的一些地方呀、啊、咱们都说为了省钱的原因咱都不去，
嗯，
但是因为有那一杯青瓜拿铁的存在，我就觉得明天我还可以再喝一杯、嗯、所以后天我还能再撑一天
啊、哦、你会觉得它算是你的某种出口和寄托。
对，
那所以说上周你喝到那杯青瓜拿铁你当下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当时想
轻舟已过万重山，
真不容易。
对，
就是从那个时候到后来的一系列工作吧，我确实我以前或许是个所谓的鸡头，但是我连当凤尾的资格都没有。
嗯，
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想收拾包回家了。
嗯，
我每一天都在计算我在上海的花销，然后每一天都很焦灼嘛，因为我对象肯定心情也不好，然后狗也非常需要我，那时候想还不如回家。
嗯，
什么时候回家？
嗯
嗯，就是这杯青瓜拿铁什么时候真的是喝见底儿了，做不起来了，我就一直在计划那个时间、嗯、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也在这边也落听了。
嗯，也确实有蛮多事情哦，在我们当下经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难好难，确实我不否认它难，包括我之前找工作的时候我也郁郁寡欢了一小段时间嘛。
嗯，
其实那小段时间你要说长吗？其实不长，也就1-2个月。
嗯，
但是你知道每一天都是这样过来的，每一天都处于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之下，那1-2个月其实就很长很长，度日如年。
对，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我的邮箱留的不对，为什么没有邮件？
你留的是不是 QQ 邮箱啊？他们看不惯你。
哦，绝对不行，这是大忌哦。
对，
在上海怎么可以留 QQ 邮箱？哎、
但是当时我面试凹凸的时候，我就投的 QQ 邮箱。
啊，无所谓了。
我们主打一个 chill。 对
对，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应该很像那种你见过，就是那种不是现在的自动烧水壶、
嗯、
是那种需要放在火上的那种铁壶、
嗯、
然后它需要烧开水、
嗯、
我当时就是一个空的铁壶了，我还在火上、嗯、我拿不下来我自己，
天哪。
所以你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些其他的故事让我缓解一下？
嗯，可以，但是我这个故事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因为就是前面我不是有问到你那个问题吗，愿不愿意回到小时候、嗯、我个人啊，你就是非常不愿意。对，因为就是去年我们家之前有一套房子它需要去转租，
嗯，
对，
有个空的。
对对对，有个空的。然后去年是有一次我妈跟我说啊、这个房子该转租出去了，
嗯，
对，已经就是上个租客不续租了，然后说让我帮妈妈把那个转租的信息贴到网上，贴到当地的论坛上面，你知道
还有论坛吗？
对，我们广西那边稍微就是你知道还在用论坛，对、嗯、然后就让我挂上去，我说好妈妈我帮你挂，然后我说图片呢，这样、嗯、妈妈说没有图片，
没有图片，
我说啊，没有图片，没有图片要怎么租？她说啊，我们这几年一直租房都是不用图片的。
好羡慕，我感觉人与人之间好信任对方。
没有，他是就是说在论坛上面挂一则这样的消息，嗯，然后完了之后谁想来看的话他就
现场看，
对，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就带他过去，他要看，哦，他如果心仪的话就把他租下来，就是这样一个形式啊，嗯，然后我就说你这当然不行啊，嗯，当时我正好是放假，我就说我找一天过去，把那个房子角角落落拍个照片这样子，嗯，那天下午嘛我就过去了，我自己一个人过去，我骑着我的小电驴过去的。然后就是那个房子它就处于我小学的那个学校的街区，
嗯，
那一整条街区我突然我就感觉我一下闪回到我小学那段日子里面去了，因为其实它算是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另一端，就是我长大之后初中高中之后我就很少过到那一边去了，因为它算是在比较城边边的一个位置，
嗯，就不太经过那边了，
对对对。然后那天我就路过就是我们家小时候的那个店铺，然后我的小学，然后还有那个房子都在那个街区里面，嗯，然后当时我就路过嘛，就发现我们家那个店铺啊那条街还有好多店铺都在，小时候认识那些人都还在。
哦，我还以为都拆了或者是怎么。
没有呢，大家都还在，
嗯，
都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意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因为我们家的生意已经坚持不下去已经倒闭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然后就是汽修店，带着我看片的那个叔叔的店还在，嗯，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怒扇我两个巴掌的姐姐他们家的那个电瓶店也还在，带着我玩 QQ 糖的那个姐姐他们家那个冷胶店也还在。
哦，这些人的爱好都好有意思啊。
对，他们都还在，就你知道历历在目，嗯，然后当时我就回到家里面嘛，哇，我们家那个小区现在已经就是没几个人住了，没几家人在住了，就是其实你看大家的那个窗户看上去你都知道其实有蛮多户都已经没有人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进去，哇，真的是有够老有够破有够小。然后当时我就爬上楼梯嘛，我就把门一推开，我站在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怔住了，
嗯，
就是我感觉有无数个小时候的我在我面前闪过。
哦，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可能想，哎呦，小时候我在这边吃饭。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在这边干了什么？我在这边可能尿出来了什么之类的。总之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场景，我小小的我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就是那一刹那嘛，就是怔住了。因为当时我们家那个房子它装修的时候是请了很多那种木匠，
嗯，
就是那些家具啊柜子啊衣柜啊都是
现打的，
对，现打的，然后它就是那种原木风嘛，
嗯， 嗯，
然后就很像就是最近大家有在讲那个中式梦河。
哦，是的是的，
对，就是那种感觉中式梦河。然后开门进去就是那个餐桌就风水蛮不好的，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这样。然后我就进去，哇，我看着我的房间，我房间是个上下铺嘛，然后我就想到那时候是我奶奶跟我住一个房间，
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奶奶跟我一起睡下铺，上铺是没人睡的，后来是稍微长大了一点就是有了一些力气可以爬到上铺去了，
嗯，
我就开始爬到上铺去睡。然后到后来我不知道是小学的某个时间段，我开始不是很想睡上铺了，但是我同时也不想跟奶奶睡。
哦，确实男孩子嘛，
对，
就是，你想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地方，
嗯，对。然后当时，哦，其实也蛮不是人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小男孩确实，因为我现在想起来蛮想抽自己一巴掌，就是我就不想睡了，那怎么办？问题交给你们解决。爸妈那边其实做的也不是很妥帖，他就说那奶奶就上铺去睡嘛。
哦，你们俩换了。
对，我们俩换了。那其实我当时我站在那里，我想起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怒扇自己两个巴掌。我说奶奶，因为奶奶其实年纪也蛮大了，其实爬上爬下的话蛮不安全的，说实话。对，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原木打的那张桌子，房间里面那张桌子。然后我小学就有好几年嘛，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在那边写数学作业，然后打个台灯很昏暗，每天我爸就会来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每天就会骂我一顿。然后就每天都会哭。对，然后那个就是特别小的我就在那个角落就特别无助，
嗯，
我一下子就闪回到那个时候了，我感觉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我就窝在那个书桌那边，我就想起当时其实很多当时的一些愁绪没有办法疏解，我不能跟爸妈说，因为爸妈会骂我，
嗯，
奶奶也听不懂，我也不会跟姐姐说，因为那段时间其实跟姐姐的关系没有这么亲密，
嗯，
那跟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去那么深刻的去讨论一些在家庭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其实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对，而且当时如果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的话，可能朋友听两次也就觉得嗯索然无味，或者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然后但是我也有一些比较开心的时光，就是我跟我姐会轮流玩电脑嘛，那我姐在玩电脑的时候我就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去看一看漫画书。那当时其实我很爱看漫画书，我看很多那种搞笑漫画。
哦，我知道，
对，什么爆笑校园啊，阿衰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老夫子，你听说过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但是你知道老夫子其实对于当时小学可能比较小年纪的我来说还蛮晦涩的，有些笑话。
哦，是，他是需要有时候拐个弯儿。
对，他比较耐人寻味。有时候他的一则笑话一则连环画他的标题就叫耐人寻味，或者说叫什么黑色幽默之类，你知道对小孩子的我来说还蛮晦涩的。对，但是当时我也会就是趴在床上一边看一边假装自己很懂，一般会心一笑这样子。然后当时呢一幕幕就回到我的面前，包括我转到我姐的房间。那其实上周日的电波就有讲到，我姐其实是一个自我意识还蛮强一个女孩。然后爸妈其实当时怎么说呢，打拼来了一套房子全新装修，哎，我姐一进去就要往床上画画。然后其实对爸妈来说还蛮不可理喻的，说实话。但姐姐就是自我意识太强又太想画了，因为她当时蛮喜欢画画嘛，就照样在墙上画了一幅画。对，就是用那种颜料画画，画的蛮大一幅。
那我觉得蛮厉害的。
很厉害，而且当时我回去看我还觉得他画的很好，对，很有自己的风格。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繁体字的情字。对，然后到这里我又会想到说，哦，姐姐其实在当时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里面，就她敢于做这样的事情，她胆子也蛮大的，然后这么多年以后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那一份独立意识。对，她还是出来外面工作了，然后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现在自己过得也蛮好。对，就这一幕一幕全部都回到我的脑子里，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下可能也是当时我准备要毕业嘛，然后我对未来其实也蛮不知所措的，我不知道未来要往哪走，然后我的答辩怎么办，我的导师不管我，我想要怎么办之类的，我就很慌张。然后我就坐在我们家那个沙发上，其实当时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抽了一根烟，我就在那边默默流泪。我没有想到我回家我会哭出来。对，就是对于过去和对于未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和想象。然后包括当时你知道吗，因为不是上个租客搬出去了嘛，其实家里面什么都不剩了，但是就在衣柜里面唯独剩下了一本他们的写真照。
谁们的？
就是上一个租客的结婚的写真照。就相当于我又开始脑补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是为什么家里面所有家当都带走了，唯独没有带走那一本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写真。
是两个人的吗？
两个人的结婚的婚纱照的写真集。
哦，
对，
天
哪，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怎么样的故事，你知道恩人又开始浮想联翩。然后当时我就情绪交织在一起，我就在那边哭出来。
哦，我觉得这个感情好复杂。一方面其实你是想到以前你的生活，然后小时候可能有些很多事情蛮无助的，但其实当下你刚才也说了，因为答辩的一些事情嘛，其实也是很焦灼的，当下也有当下的问题。
对，
同时呢这个租客肯定是年纪比你大的嘛，他们已经结婚了。
对，
但结婚了以后也有结婚的问题。
对， Oh my god，
三种情绪三种人生阶段的交织，我的天哪。
对，真的很精彩。然后后来我就是怎么说呢，弄完之后拍完照之后嘛，我就走了嘛，说此地不宜久留。我就赶紧落荒而逃。然后回去之后不是还要路过就是那条街区嘛，我用骑车骑的稍微慢了一点，我想稍微再认真看一看那些之前的那些叔叔阿姨啊，现在过怎么样的生活，据说那个阿姨怎么怎么样，之前患过癌症了但是后来又治好了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天我就看到那个阿姨在他们家的当铺门口在那边坐着，然后也是下午大概五六点的时分，然后当时正好是那个太阳洒下来，她坐在门口那边玩手机，就
阿姨还活着。
对，阿姨还活着，祝阿姨幸福。对，然后当时其实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在房子里面的情绪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就我会觉得说，哦，小时候其实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然后没有出口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青春期可能五六年级当时还是个直男的时候的一些烦恼就没有办法疏解。对，然后后来我会觉得说现在长成一个大人了真的很不错。然后再包括到现在我在回看当时我回那个家里面去拍照的时候，因为当时不是说了嘛，答辩的时候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工作之后会怎样，其实很烦
很迷茫。
对，很迷茫，甚至精神整个都是很空虚的。但现在看起来确实勇敢是能尝到它的甜头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就是网上大家会说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他们有一天在上学的时候请了病假，然后请了事假，然后走出校园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在他上课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嗯，他从来没有见过，
对，就很陌生，但是你好像就是穿到了一个剧里或者一个画里的那种感觉，
对，
你对外面世界很陌生，但其实你明明是又是同步进行的，
嗯，对，就会觉得说仰仗着自己成长路上的一些努力嘛，自己终于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嗯，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为自己可以走过这么多路而感到骄傲，我非常认同今天的自己，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放弃今天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回到小时候啊，我不要，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非常非常好，我觉得那个之前找不到出口的小孩是最可怜的，嗯，然后因为我想到就是之前嘛，其实小时候会因为忘记带一本书，然后不会写一道题，上课迟到，这一切都是觉得是非常大的事情，但现在我再回看我就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一座座生活中把我困住的像山一样的烦恼都已经在我身后了，我非常感谢，我非常庆幸今天能成为一个大人，
对，以前的山就是终于变成了脚下的一个小土粒，
对， 嗯， 嗯，到你那边，
那我这边讲一个比较温情的一个小土粒哈，
可以可以，
就是我来到杭州这边以后，有段时间我对象他是比较抗拒出门的，
嗯哼，
他觉得就是这边美女太多了，然后觉得自己会很有那种，
哦，压力
、嗯，然后并且他觉得也不熟悉这里，就是比较就想在我们那个小区里待着，
嗯哼，
然后我就开始带他出来走走停停，然后吃吃喝喝，
嗯，
有一次呢我们就去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区店，他那里既不是所谓的市中心，也不繁华，也不是那个商业综合体附近，
嗯，
它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小区居民楼下面，然后就等于那个窗户，
哦，改造的，
对，嗯，窗户，然后变成了一个它的可以售卖的一个这样窗口，
嗯，
然后
蛮有一番风味呢，咱们说，
对，然后它卖的是那个 gelato， 就是那种冰淇淋，意大利的那种冰淇淋，
嗯，
然后里面它店主嘛会自己照着自己家的小猫画一些画，及时会更新在墙上，他的所有的菜单包括他的咖啡也好都是手写的，写在那种黑板上的，来往的有很多都是他的邻居，他的生意 80% 都靠他的邻居，
哦，
嗯，然后只不过后来有人把他放上了某个软件，大家才能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他们那也不搞什么饥饿营销，
嗯，
就是当时我对我们就在
天哪骂了好多家哦
就是当时我们就在那儿点了个冰淇淋，
嗯，
然后我们就在路边，就是他的那个我们这叫花坛，就是在花坛那儿，然后弄了两把椅子，然后那边的人在聊他家孩子的那个上什么学区房的那个事儿，然后我和我对象我们就在聊一会儿去哪的事儿，
嗯，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这次清明回家吃的那个烤肉店，
嗯，
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店，就比我们这个录音间差不多大，只有四张桌子，
嗯，
最早呢老板他是一个打工族，
嗯，
就他俩下了班5点下班，这个店6点开始营业，
哦，他还蛮忙的，
对，开到晚上12点结束算他的一个副业，
嗯，
但现在这个店已经开遍济南，已经有10家分店了，
天哪，你看努力和勇敢真的是有收获的，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二次去吃那家店呢就是我23岁的生日，
嗯，
那天是我和我对象我们从公交车站下了车，
嗯，
走到那个店的门口这段距离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个我知道这个号码是谁但是我并不想接的电话，就是我前任，就他又选择在我生日这天给我打电话，就是
Oh my god， 哪壶不提哪壶，咱们说
就是无论你想说什么就是当下的我可能都不想听了，
而且他知道你当时在谈恋爱吗？
嗯，好像是不知道，但是他有在视奸我微博，哎，当时
那他就应该知道啊，对啊，
对，所以我也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没接嘛，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可能只是单纯的祝福一下，但是在当下我只想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度过
永浴爱河，对
对，去度过这个美妙的生日
对，
当时我就让我老婆就是在店里等我一下，我说我出去有点事儿，我说一会儿回来，
嗯，
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接这个电话，
嗯，
我是去旁边一个花店，然后我订了99朵玫瑰，
哦，哇哦，
就是
我一朵，对，
就是我在我生日这天给他送玫瑰花的意思是我真的很感激也很感谢，我觉得特别幸运那个生日能跟他一起度过，
嗯，
但是因为当时他是以前是侄女吧，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俩还能走过以后很多个生日，
嗯，
我觉得咱们就有一个算一个，每一个都好好过，
嗯，
然后当时因为那个店里只有4张桌子，当我抱着99朵玫瑰回去的时候，你不免就成为这个店的焦点，
对，
但是当时你知道我23岁，也就是说大概得7-8年前了，
嗯，
对于我们那儿的一个居民楼里的一个店，对于这个 LGBT 的认同度啊各方面你不能要求太高，
嗯，
但是没想到当时大家就鼓掌，
天哪，
就是我、
oh、
我进去然后把这个送给他，然后我对象就愣了说啊你干嘛，我说就是谢谢你陪我过生日，然后其他人就都在鼓掌。
天哪，
然后那个店主还给我们送了牛尾汤面，谢谢你。牛尾汤面真的很好吃。
对，他就是应该大富大贵，我跟你说。
对，然后现在在回看回想的时候，就觉得这每一年都过得不容易，包括其中肯定也有分手的时候，也有吵架的时候、嗯、然后我都会就是会闪回到当天、嗯、就那天前任给我打的电话我也没有接、嗯、我也没有任何说想跟过去藕断丝连的意思、嗯、我只想就是关注当
珍惜眼前人，
对，珍惜眼前人，关注当下彼此的感受。嗯，就是包括去杭州很多那种社区小店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嗯，就是我们俩或许等到步入中年的时候，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像现在这样，吃吃小吃，逛逛小店，买一些无用但是又很可爱的东西。嗯，就是或许后半辈子就是这样过下去的，我觉得还是很有盼头的。嗯、我很期待这样的后半辈子、
哦。这样的生活想想就很美啊。嗯，对他们未必说真的要有什么大气。只要别让我大落就好、嗯、就是我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怎么用到这么土的一句词汇，
对，
但是是真的。
其实对于那个店的老板来说他们已经大起了、嗯、就你想从一个打工人、嗯、然后下班还要加班去做副业、嗯、便现在就真真正正当老板，我没有再见过他们真的自己去烤肉了。嗯，他现在就十家店嘛，你就算吃加盟费你也多少钱，
转做幕后了咱们。
对，但是嗯，就是我觉得别人有别人的人生路径，我选的我的这个剧本呢、嗯、或许他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起、嗯、但是我现在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对，嗯，生活真不错。嗯，那好吧，那我这边再来给大家带来另一个故事哦，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回老家嘛，嗯，然后当时跟我一个朋友，就是之前那个被替追的那个朋友，哦哦他在我的故事里的代号永远是那个之前被替追的朋友。然后我当时跟他一起去肯德基、嗯、啊，咱们去买了点吃的。当时肯德基它里面不是也在播歌吗？嗯，因为其实店里面蛮吵的，然后当时在播，我就听，我一下子霎时间，我就突然感觉脑子里面灌进来了很多很多思绪和情绪，但是我抓不到它，我不知道那个情绪是什么，我只觉得很复杂。嗯，然后我只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应该是一首蛮特别的歌，因为我觉得是很久很久之前我听过，但是只是当时太吵了，店里面我听的也不太清楚，然后。当时我听到他的时候正好是他正好播到结尾了
哦，就是等于他歌词部分可能已经过得差不多了，也没有听到副歌。
对、哦、然后我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歌，我只能想起一小段 melody 一小段旋律。但我想像你那个上海那边应聘的公司。然后当时就咱们领完餐之后，嗯，然后我们就出去，我那个朋友就开始找路边的一个贴膜的师傅开始贴膜。我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我太想知道了，因为我就是冥冥中我就记得，我说这首歌对我来说应该是一首还蛮重要的歌的，
而且想不起来的时候非常难受。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打开那个某个手机音乐软件的那个听歌时期，我就开始哼歌。据说确实是可以哼出来，但是因为我记得太片段了，然后也不太清楚、嗯、就哼不出来那首歌是什么。
天魔师傅应该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吧。
我开始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哼了，然后使劲儿去回忆，然后就回忆起来应该是一首李佳薇的歌。
哦，我也听过，煎熬吗？
不是煎熬。
那哪歌？
是另一首他很小门的歌，我就开始找嘛，
小门
翻找。啊、是冷门了，我刚才说小门吗？
想说小众还是冷门？
对，我刚才说
小
门吗？
门
我刚才说小门、啊、好丢脸啊。就是一首很冷门的一首歌。嗯，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翻他的每一张专辑嘛，然后他有一张专辑是像是天堂的悬崖。嗯，天堂悬崖那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做谁的爱。对，就是这首歌比较能听到的人比较少吧、嗯、然后这首歌为什么说它感觉给我带来了很多思绪呢，是因为它是我大一的时候那一次失恋我听的歌曲，也是这首歌算是某种意义上带我走出来。嗯，因为其实大一的时候那次恋爱算是我怎么说呢，你知道高中恋爱其实都不太成熟嘛，嗯，然后大学的时候可能也算是成年之后，然后咱们这个爱情观稍微建立起来了一点儿，然后稍微成熟了一点儿之后谈的第一场恋爱。嗯，那个人呢其实我也怎么说呢，花了蛮多心思在他身上的。
嗯，哦，只挑选不培养里面的那个恋人男友嘛，
就是那个不用油的那个。
现在听到都要大翻个白眼。
对对对，就是他。 当时是疫情哦，是疫情期间，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然后当时，是2020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是5月份跟他分的手嘛。然后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12月份在一起，那总共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你说半年时间短吗？也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半年时间不长。
嗯，
但是你知道，每一天都在那个被精神暴力的状态下度过，其实还蛮难受的。
嗯，
半年其实很长哦。然后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什么东西？
是我刚才在外面就是找到的，我们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
哦，我最喜欢这种东西。
你会喜欢吗？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你看完之后你会很心疼我，
哦、
因为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就每一天哦，那半年每一天都在精神暴力我，就他是那种我们明明在一起也好好在一起，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回答你的话，例如说。嗯我给他发一个我当天的自拍，跟我的姐妹们出去了。
嗯，
我说哦，美女出没。
然后、哦、很可爱呀、啊。
对，然后他会给我回呕呕吐的呕
啊。
对，然后他会说牙缝出没，因为我本身不是有一个牙缝吗？
嗯。
然后其实在我小时候，我还蛮对这件事情蛮介怀的，但是后来我长大之后，稍微就是对这件事情稍微释怀了一点嘛。
嗯。
然后他却会说哦，牙缝出没。
什么东西啊，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他就是有毛病，因为当时可能拍照用了一些比较你知道美颜相机之类的。
嗯嗯，
然后他说哦，僵硬的像个玩偶。哇，他还单压耶、欸、
不是，他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对，然后、还有另一个，假如说我去看一个音乐现场，
嗯，
然后给他录了一则视频，然后给他发过去，然后他就说唱了什么鬼，就是他会很扫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发三个点过去，我说你好凶哦，然后他就会说可怕，就他跟你牛头不对马嘴。
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你啊？
对，然后他不会好好说人话嘛，他会说哼，就莫名其妙哼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说话就知道哼哼唧唧。然后他就会回我一个哼，
你俩谁是老公啊，在干嘛啊他。
他神经病。然后完了之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哼。然后我说你哼哼唧唧，然后他给我回了一句想我就打钱。他不是神经病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聊天记录。
我觉得你俩完全倒过来了。
这不是倒不倒过来的事情，
不是 他是不满意你跟别人出去玩吗？
不是，我对他其实很好。
嗯，
对，他也不会介怀我出不出去跟别人玩。我出去玩都是跟女生，他有什么好介意的？
那我觉得真的好莫名其妙，他是不会表达爱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不会表达爱，另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他本身就不是特别喜欢我，但是他又舍不得我对他的好，所以说他就一直把我吊着、嗯、但是又说不出什么很感人的话、
嗯、
很动人的话，或者说倾吐什么爱意，就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如果说他会继续说哼，我说不要再哼啦，他说哼，我说你再哼下去我真的会伤心。
嗯，
真的很荒谬。然后他就会发一个表情，就是一把菜刀。然后
什么？他在干什么？
神经病！
不是，
他真的很神经
啊！这根本就不像在谈恋爱呀、啊，就好像就是这个聊天记录真的很像我的侄女朋友相亲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方，就是他也想跟他暧昧暧昧，嗯、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茬，然后两个人就是聊了两句，就是不欢而散的感觉，根本就不像在恋爱。
对，然后我跟他说嘛，我说。跟你说哈，其实你这样哼哼来哼哼去不好好跟我说话，我说我真的会很伤心。
嗯，
然后其实我一天都不怎么打扰你，我是等你闲了我才把我想说的话都留到你闲了我才跟你说。
嗯，
然后你就一直冷冷的哼哼，你说我能不难过吗？就会感觉说其实我想跟你说的话你根本就不想听。
嗯，
然后他会回我一个哼
就想把头啄下来。
对，真的很崩溃。
感觉你已经非常好声好气的跟他说了，就是连哄带
对对对
带那个什么的，我觉得啊。
然后完了之后，我还要跟他继续再跟他说嘛，说一多月之后，他会给我发一个表情包，那表情包四个字：勾吧，不是，就是很神经，他真的很神经。
天哪，我真的非常庆幸你现在跟他分手了。如果是我们认识的状态下，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我真的一天要给你吵800次。我跟你说，这种人都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对，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会觉得说，这种人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嘛。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回看，我当然是会这样觉得。但是当时、嗯，其实你要说现在去回想，其实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走不出去，不愿意跟他提出分手，不愿意斩钉截铁的跟他说、嗯，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这么对待我的话，我会离开你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我明白，我明白。
对，就是因为他，你知道，日复一日的长达半年的这样精神暴力，我会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了。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你肯定能意识到，你不用他来肯定，你就是非常漂亮的，
对，
你就是很好看的。
嗯，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的牙缝怎么着，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
我觉得你的笑也非常漂亮，非常有感染力。
嗯，
但是我们在当年，我们其实就是因为你长期被他这样对待，
嗯，
然后你又没有其他特别亲密的朋友去肯定你的这一点，
嗯，
你会觉得哦，是不是他说的我 就是别人看到的我。
嗯，而且就是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他对你恶言相向，其实他对你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我觉得是乘以好几倍。
对，乘以好几倍。就像我为什么说我特别反对那种在亲密关系里面特别恶言相向，然后特别说脏话的那种。我觉得脏话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给人带来伤害是超级大的。对。然后当时嘛，我就在纠结说要不要跟他分开的时候，我在郁郁寡欢的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它的曲风是前半段比较诉说式的去阐述一些内心的一些苦痛，但是后半段它就是比较激昂了，感觉整首歌都会亮了。然后当时呢也会觉得说，我现在弹的也不是什么旷世奇恋，不是没了他就世界就完了，也只不过说是都市中一场亲密关系的一个博弈对垒的一场游戏罢了。对，当时听完之后会有这样的感觉嘛，然后当时就会说给了我一些勇气，让我在最后可以跟他袒露我的心声，跟他提分手，然后最后就跳出了这一段特别有毒的关系，大步流星的往前走，感觉说要找回自己，要把自己视为我自己这个世界的中心了，要爱自己了。对，
感谢李佳薇，感谢你出这张唱片。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首歌它最开始的那一句就是不能在一起别挡住自己。对，就是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就是挡住自己了，我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我看不到自己的光了，就是因为他，然后丧失了一些自己的光芒。但是他最后的一段呢，他有一句就是离开不叹息，回头要小心，就不要让泪就是红了眼睛。当时会觉得很戳我的点，因为对，就是离开的时候他鼓励我嘛，离开不要叹息，然后千万不要回头，回头要小心。
对，就是我感觉我听下来哦，我感觉好像这个男生他站在你面前，你觉得他是发光的，但其实他背后是太阳，只是因为他挡住了太阳他才发光。如果这个人走开了，太阳照射的就是你了，
非常恰当。
该发光就是我们样了。
对，然后包括我现在，我就今年春节嘛，我在后来我就听了这首歌，回去就细细品味，我会觉得说现在又是另一种心境了，就指的是我对亲密关系的执念。你也知道嘛，我的父母爱情其实不太如意。我曾经也会有一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抓住一段爱情的这种观念，就是我觉得父母抓不到的东西我跟父母不一样，我一定可以抓住。
会这样的。是的，
对，就是有一种一定要跟父母反着来，不走父母的老路这种感觉嘛。我一定要做一个很会爱人的人。对，但是像我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也努力过了，对，但是有些东西它落不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强求。对，就是觉得跟你之前你在上一季 Plus 里面有聊到过，就是未必说真的是爱情才能活着。
对，
有爱情当然是最好的，我到现在都还很想要。对对对，这当然很好，祝福所有有爱的人。但是没有也可以啦。对，我的正缘可能就在后面的时光，或者说甚至你要跟我说我这辈子没有正缘了，我没有爱情了，我觉得也 OK。 对，我现在会觉得也 OK。
但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是一个很会爱人的人。这跟你现在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相悖的。因为等于那个人他不会爱你嘛。
对
对，
还好我现在咱们就是踹开了他一脚，把他踹飞到九霄云外。
所以说以后流泪也是因为幸福和感动。
对，没错。然后你这边还有吗？
我这边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对象给我买了个防晒面罩。就是那种脸基尼，就是它是把眼睛这边抠出来的，然后鼻子这里呢它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一个支撑。你呼吸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然后脸上也不会觉得特别闷，是蛮凉爽的一个那种感觉。是因为我最近有打算去打超光子，但是超光子打完以后是不能，对，是不能晒到的。他就给我买了个那个。我当时看到的那一秒其实我是不是特别开心的，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些事情。
怎么了？
前年的时候我对象有给我买一个防晒口罩。那个防晒口罩当时我就带着去公司了，然后就是会去遇到一些人说一些话让你会怀疑自己。就是说你防晒做的这么严格，怎么感觉你也不是很白呀。然后或者说什么我从来不防晒，我也没觉得我黑呀，就类似于这样正反的话来回说。就会让我就是有一种小孩非常努力的学习，但是却考了一个很差的成绩，羞于让别人知道你平时在努力的感觉。然后我当时一方面就是大家觉得你是一个 T， 然后你活得这么讲究这么精细干嘛，我都不去弄这个。另一方面好像大家就是觉得我不太配用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东西。就包括我以前会被人问说，你这个双层的这个铅笔盒是捡的你姐姐的吧，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姐姐家境会比较好，有时候我姐姐不用的东西会给我，就包括有时候我穿了一些潮牌的衣服，他们就会下意识觉得你可能压根连这个潮牌怎么读都不会，你这个衣服应该是穿的你对象的吧，他们会直接问出来。然后有时候我就一开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的问题，我就直接告诉他，不是，是我买的，不是，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是我以前综艺上看到哪个明星也穿过啊，我就是蛮喜欢他的，就是我也不是说我没见过没吃过没闻过，就是那种下意识的对你的一种瞧不起。就包括我来到这边以后，有时候我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可能这个牌子不是特别大，然后它可能也不是什么长得特别好看的东西，但大家真的会特别用心的听我在讲我当时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他自己要么就试试，要么就比如说像就昨天你问我香薰一样，我就直接从我用的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你，你试试嘛。但以前我经常接受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推荐的
东西真的能用吗？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我不够漂亮，我不够精致，或者我没有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贵气感的那种人，甚至可以说我身上是有一些穷气的，就是那种小时候可能家里就不是特别富裕而有的那种穷的那种感觉，那种气质，
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身上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是的，而且有时候他其实就会直接说出来，就是连说带笑的那种。然后以前我就是很介意这一点，所以我就干脆我就活得粗糙一点，我就不防晒，我伞也不打，我防晒霜也不涂，我就觉得我喜欢皮肤黑，我觉得皮肤黑我觉得我很有 T 味儿。有段时间我感觉自己魔怔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跟他这些人证明这些，我就穿着睡衣去上班，我就穿着裤衩的拖鞋去上班，那怎么样？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你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人的那样的人？你满意了吗？就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点上轴，有点上那个劲儿了。但是那段时间说实话啊，别人并不会因为你真的成为了那样的人而对你表达一些认可。
对，
他反而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平时就是这样，干嘛有时候装的蛮讲究的，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很精细的人。
对，其实在你看来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你们不就觉得我这样吗？那我就这样给你们看。然后结果你真这样做之后，你发现，哎，反而如了他们的心意。
对，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就比如说有一些男生，你小时候的玩的一些男性的朋友，他们在聊足球聊军事的时候，其实这个赛道这个行业你也懂点儿，
我一毛都不懂。
但是比如说就像你偶尔就是接茬两句的时候，他们对你投来那种诧异的目光，
连你都懂，别装了。
他甚至会觉得既然你懂这个，那我不喜欢这个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低级，因为你懂。甚至会这样，真的
真的很过分。
就是包括比如说其实我以前还蛮文艺的，就是有一些什么片子啊，会有些什么书啊，我就确实蛮冷门的，但我也会涉猎到，然后有时候他们聊起来的时候，我跟着聊两句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立刻这个东西不爱了，这个喜欢吃的东西不想吃了，因为我吃过，因为我也吃过，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我天呀，我是一个什么毒药吗？
我什么很贱的人吗？
对呀，就会有一种我是一种什么毒药的感觉。就包括有时候比如说这家店它可能刚开还是一个非常排队很满的一个状态，但其实在它火之前呢，我可能因为机缘巧合的原因，咱真的不是装这个逼啊，真的没必要，我吃过，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我有一个几个菜踩雷了，几个菜吃的比较好，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一切都是编的，你为了想融入他们你太努力了，正的反的我都说不清，我就有点那种特别难受的感觉，自己跟自己上劲儿，但其实对于别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两句风凉话而已，你就夜不能寐，你辗转反侧。但是这一次我对象给我买了这个脸基尼的面罩的时候，我当天我就戴上了，然后我就是我回那个回济南的时候，因为当时不是在那个高铁上嘛，我是面向窗户的，然后他那个拉下来也遮盖不了多少，我就戴着，然后在高铁上我不在意任何人看我，包括我也会带着那个东西来上班，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我也会觉得蛮新奇的，就会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干嘛的，就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每个人买了什么新奇东西大家都挨个摸一遍，挨个看一圈，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很正常了，脸基尼每个人做光子项目都是要戴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对这个心态好了非常多，
嗯，
就是我也知道确实有些生活我过不上，有些东西我也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我能天天用上的好东西，
嗯，
但是并不代表我不配，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人会不会曾经也被这样的话伤害过，
嗯，
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
对，
我现在在回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当时我能坚持戴那个防晒口罩就好了，因为毕竟我这个斑后来这里面就浮上来了嘛，我对象就说我，他说给你买了你也不戴，但是我并不能把我这些心里的想法跟他掰开了揉碎了去说，
嗯，
我觉得我现在算是一个出口吧，再回看的时候。
对，哎，你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啊，也是我回老家的时候，
嗯，
我忘了我是吃一道什么菜，应该是一个非常杂肉的菜，我在那边吃到了一根小小的热狗肠。
热狗肠？
对，热狗肠，而且那个热狗肠它不是那种像现在市面上卖的可能比较稍微贵一点的那种热狗肠，它里面可能真的有肉，
嗯，
而是小时候在那种学校门口吃到的那种全是淀粉的那种热狗肠，
嗯，
你知道吧，粉粉的。然后哦，我当时吃到之后，我一下子就闪回到我小时候就是在学校门口买到那个热狗肠，就一模一样的味道，
嗯，
就是在那之后已经很少能吃到就是这么好吃就这么纯正的就是淀粉热狗肠味道，
嗯，
到后面里面都有肉了，那怎么还叫热狗肠啊就我会这么觉得。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很好吃嘛，在放学的时候我就很想来一根，然后当时每天的零花钱可能是5毛到1块，
嗯，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个热狗肠可能1块5到2块钱一根，
要攒两天吗？
对，两天才能吃一根嘛，
嗯，
所以说那个热狗肠对我来说就是一件美事儿。但是当时身边的朋友们身边的同学们他们都可以每天都可以买到一根属于他们的热狗肠，但我不行，我只能两天才能有到属于自己的一根热狗肠。那其实当时呢会对自己心里面还蛮会有比较嘛，
嗯，
会觉得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得到而我得不到，
嗯，
因为你在学校那样的环境里面自然而然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毕竟也是小孩子嘛，也正常。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很割裂，因为其实我跟我姐都是被我爸妈穷养过来的，
嗯，
对。然后其实哎，穷养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 maybe 以后还可以聊一聊，专门来聊一期穷养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当时我吃到这根热狗肠之后，我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我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以前就是对我来说如此金贵，如此就是年少不可得之物但现在在我看来随随便便我一大手一挥就是一箱全部都购入。对啊，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喜欢吃了。
是的，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长大真好，因为长大之后有能力了，长大之后有自己的行动力了，长大之后可以赚钱了，
嗯，
长大之后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然后去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给自己过上一个很不错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小屋就装点得很漂亮，然后maybe之后可能还可以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狗，自己的小猫。我就觉得长大好好哦，这些回忆按钮只是浅浅的摁一下，
嗯，
我觉得回去稍微闪回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自己这些年来的成长差不多得了。我根本
赶紧跑回来，
对，赶紧跑回来，我根本不想在那边待多久
对你
这种感觉。
你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那天不是发微博问大家有没有看到俗女养成记那个同款的熊吗？
哦，对
对，那个熊真的很可爱。就是我小时候我是没有毛绒玩具的，我一个都没有，
嗯嗯，
我唯一一个毛绒玩具是因为我有一次生病了，然后去做那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那个项目叫备餐
啊，我不记得，
还是叫什么，就是你需要喝这么一大桶的一个水，一个什么液体，
嗯，
然后喝进去以后，然后他给你做检查，
嗯，
那个水就是铁锈
啊，
就是你在南方可能没有经受过，就是北方那边在供暖之前它是要暖气是要放水的，
嗯嗯，
就像暖气片里放出来的水一个味儿
哦，它可能就是囤积了一整年，然后就放出来那个水腥味儿，
对，有腥味儿，然后有锈味儿。反正我当时做检查之前就是要喝那个水，
嗯，
那个水当时就是喝不下去，非常难喝，就是难以下咽，
嗯。
然后当时我的一个大姑，然后她说你只要把这个水喝下去，我就给你买个小熊。我当时我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下去了，我真的得到了那个小熊。
嗯，
我就当时就觉得，哎呀天哪，就是哎呀，想要一个毛绒玩具好难，但是我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它。
嗯，
但是现在自从就是咱们长大了以后，
嗯，
我基本就是每1到2、3个月我会给家里添置一个新的毛绒玩具，
嗯，
它可能是一个河马，
嗯，
它也可能是一个小恐龙，也可能是个小熊，是个小鹿，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
嗯，
前提只要是它是毛茸茸的，
嗯，
我最大的要求就是毛茸茸和手感，
嗯，
我会给它起它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有点、
哎、你到今天都还有这个习惯呢、啊、就是任何一个东西自己获得的一个新的一个单品都要给它取名字。
对，要那个他清明的时候去南京那边然后给我买了一个水塔。
对，
然后水塔的话我们就
样塔。对
对，就是要以样的一些名字去命名它。因为就是送我这个礼物的人还有跟这个礼物本身，比如说它是个小鹿啊还是个什么东西，要结合起来取名、嗯、我是很在意取名这件事情的。并且就是我觉得我取了名字它就不再属于商品店、
嗯、
也不属于礼品店，它属于我自己。对
对，样塔属于你、
yeah.
对，哎呀，讲了这么多，咱们现在回想起来，就成为大人真的是件很不错的事情。
对
对，咱们干一杯来。好，那不知道今天咱们这期聊下来，大家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时光呢？有没有就是触发过自己的那个记忆按钮、嗯、把自己带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日子啊？然后也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成为一个大人有怎么样的感想，你也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会很骄傲自己成为一个大人吗？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出来你的想法。
嗯，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样样，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哔哔，
拜拜
拜拜。Thank you.